法师，各位同修，我离开道场整整半年了，这次回来看到念佛以及研究经教都有长足的进步，这不但是个人之福，也是地方之福，国家之福。佛在经论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修学的功德，所谓功不唐捐。这一次正遇到我们冬至祭祖，原本构想当中啊，是办一个冬令讲座，同学们喜欢念佛，这当然是太难得了，所以就改成冬至佛七法会了。那么利用每天晚上的这一点时间，跟同学们研究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一篇这个经是从《楞严经》里面揭露下来的，这是《楞严经》里面很著名的二十五圆通，我们揭露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那么这一段经文不长，总共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要短。在过去，我们虽然讲言论言呢有很多遍，但是都是含糊笼统的略过去了，没有看到这一章经文的重要性。一直到以后读到净土无经，无经的来源，这是我们学佛同修啊不能不知道的。在古时候，净土宗啊只有三经一论，这个三经呢是专门讲净土的，第一部是《无量寿经》，第二部是《阿弥陀经》，第三部是《观无量寿佛经》，我们也称它做十六观经，这是专讲的。一论呢，就是往生论。到前清咸丰年间，慧远居士将《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附在三经之后，称为 净土四境啊，这个四境是这么来的。那么他将《华严经》附入这个净土经论呢，我们今天对于无量寿经呢，可以说是有相当程度的深入。很明显地感触到他的附入是非常有道理，因为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德尊普贤啊，那么由此可知，西方世界若问那些人修什么法门呢，可以说全是修的普贤法门啊，这是在无量寿经里面可以得到证明的。所以西方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啊，殊胜无比啊。到民国初年，印光大师将这一章经特别取出来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称为净土五经。这个净土五经这么来的。他老人家这一个举动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使我们真正的觉悟了这一章经啊才是真正楞严经的中心，是楞严经的精华。尤其夏莲居老居士在《净修捷要》里面宣布说，净宗初祖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的见解跟印光大师可以说是完全相同啊，更证明了这一章经不但是楞严的心经啊，通常我们念般若心经啊，那是大般若经的心经啊，这个念佛圆通章啊，是楞严的心经啊，也是净土宗的心经啊。我过去曾经跟诸位报告过，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实实在在讲啊，是整部大藏经的心经啊，这是不深入经藏啊很难认识的啊，很难体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部经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次时间很短啊，我们预定的大概得有七次到八次啊，所以依照这个灌顶法师的粗糙来说呢，时间决定不够啊。那么粗糙啊印出来了，赠送给诸位带回去做参考啊。那么讲座期间呢，我们依照粗糙啊编成一个笔记啊。那么这个笔记比粗糙要简略多了啊，但是句句话都非常重要。我们根据这个讲义来讲，那么现在大家翻开讲义第一啊，这个第一面呢，首先是解释经题， 灌顶法师在这一章经里面呢，前面有玄义，我们把它省略掉，我们从经题看起。按经中佛所佛字所说，有五种名体。那么这是佛在楞严经上他老人家自己宣说啊，这个经呢有五个题目。经题就像一篇文章的题目一样，是全经的纲领。如果对于题目的意义能够概略的理解它，那么全经的大意就能掌握到。所以题非常之重要。五种题目，第一个题是大佛顶，其但多不但那无上宝印，十方如来清净海也。那么这个题目呢，是从净智所建立的。净是境界，智是智慧。从大佛顶到无上宝印都是说的境界，后面两句是属于智照。这是什么境界？从经题上看，大佛顶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解释啊，大佛顶是比喻，比喻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是一切法的根本，宇宙人生事出世间一切万法从哪来的？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来的啊！这是以自信为境界。习但多波但呢，这六个字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就是密宗里头常讲的大白三概，但是它这个上面没有摩诃啊，所以没有加上大，那么照这个字面翻呢，就是白三概。白三概是比喻，白这个颜色是一切色的根本啊，一切色的根本啊，唯有白的才能够显示无量的色彩。三概都是防卫污染的啊，这个污染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理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佛给我们讲的楞严经呢，就像伞盖一样啊，雪白的伞盖，丝毫污染都没有。诸位体会这个意思啊，我们要能够离开一切污染呢，恢复到自性清净，那这 这个经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啊，就像伞盖一样，无上宝印呢，无上是没有比这个更高更上了。这个宝印，这个印也是印证啊，十方如来同一个宝印。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真，华严讲的一真法界，净宗讲的一心不乱。一真是所如，一心是能如，能所不二，这就是禅宗所讲的心印，教下所讲的海印，还是比广大无边，比这个意思。上面所讲的是净，下面所讲的是智，这个智不是普通的智慧，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如来所证得的，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智慧。一切诸佛所证得的智慧是平等的，所以讲十方如来，这就不止一尊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清净海眼，这个海眼还是比喻大，无量无边，这指的是心性，也是智慧之言。像《金刚经》上讲的无言圆明，就是这个意思，唯有清净心智慧眼才能够照见心性的境界。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的真相就是前面所说的大佛经到无上宝印呢，都是讲的真相。这是第一个题第一个题里的含的意思，实在讲他这个意思经里面含义太丰富了，这一个题虽然能够包含，但是 不能够很清晰很明白的为我们反复显示出来，所以世尊呢非常慈悲，还用第二个补充说明，不但有第二，还有第三、第四到第五，都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补充。那么第二题呢，救护清音，度脱恶难，即此会中信比丘尼。得菩提心入遍知海，这个题目是从教化对象而建立的教化的对象显示 经典的功德利益，那么对象呢虽然只说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实在讲呢是我们所有学佛人的代表所以这两个人呢实在讲就是说的我们自己第一个是恶难恶难代表什么呢？代表的广学多闻 我们现在学佛都喜欢读文呐、啊。啊，经过哪代表读文呢、啊？这个现比丘尼呀、啊，就是摩登千年，它代表什么？贪爱呀、啊。你想想，我们是不是喜欢读文？是不是喜欢贪爱？啊，假如有这两个毛病呢？这部经啊，正好对治这个毛病的，啊，救护清净的，我乃是多闻无定呐、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求解，不认真修行啊，啊，有解无行，不能入境界。这个是代表我们大多数学佛人的通病。摩登千女迷在五欲六尘之中，没有意思出离三界、啊、我们学佛了口口声声要出了生死出三界啊，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真心吗？所以自己冷静想一想啊，心口不相应的，口里说的是一套，心里面想的又是一套啊，财色名食睡呀，一样都放不下。那么这部经就要度这样的人啊，那想想我们恰好是的，就是这个样子啊，遇到这个法门呢、嗯、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啊，这是说明他所度脱的对象。那么要把我们渡到什么地方呢？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得菩提心，入遍知海啊！这个两句就是平常讲的无上菩提。当然，《楞严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都是以无上菩提为目标的。二十五位菩萨各显神通啊，啊，给我们做个示现，看他们是用什么方法修成的啊，个个都第一了，没有第二。可是我们听了看了，大概除了念佛法门之外啊，其他任何一位菩萨所修学的法门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这是真的啊。所以说这个二十五圆通章里头啊，为什么要说念佛圆通章是第一？道理就在这里。啊，但是诸位要是读楞严，也许看到有很多讲楞严的，注解楞严的，楞严经注解很多。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是学楞严经的，那个时候我搜集的楞严经古来的好注子，我搜集了三十多种啊。那么我所晓得的古经楞严注解差不多有八九十种 啊，所以楞严自古至今呢，注解众多啊，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啊。一般说法呢，这个二十五圆通章啊，这第一是什么？是观世音菩萨耳根法门啊，文殊菩萨简选圆通，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文殊菩萨为我们娑婆世界众生所选的，是选的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知名度很高啊，那家家观世音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有阿弥陀佛，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这知名度最高的，这文殊菩萨简选不无道理呀。啊，那么为什么大势至菩萨我们又称他做第一呢？因为楞严会上啊，这二十五位菩萨表演的是两个第一，不是一个第一，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啊，不能够忽略的。从什么地方看呢？从它排列顺序来看。观音菩萨耳根圆通啊，耳根是排在六根里头，六根里头眼耳鼻舌身，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呢，他的排列的顺序应该排在第二，怎么会排在最后呢？啊，这个是按照顺序来排，就是普通一般的法门，把这个法门拿出来摆到最后，这就告诉你那是个特别法门啊，没有按顺序排列啊，好像唱戏一样，它最好的一出戏摆到最后，压轴戏啊，观音菩萨这个法门呢排到最后，那么大势至菩萨呢也没有按顺序排啊，大势至菩萨他的排列是在七大里面啊，这个二十五圆通啊，它是六尘、六根、六识，七大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那么七大呢，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个大势至菩萨是属于根大，就是见。要按顺序来排啊，它应该排在弥勒菩萨代表十大啊，就是第六意识应该排在弥勒菩萨的前面，那就对了，那就按照顺序了。但是楞严经上的排列不是如此，它排在弥勒菩萨的后面，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啊，所以没有按顺序排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啊，然后才知道这一章经在全经在整个佛法里面它的重要性啊，才会真正的认识它。第三个题，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这个题里面是从信修建立的。如来密因就是讲自己的根性，不是说别人，如来是自信的， 自信佛了。密因呢，就是根中之性，称性其修，这就叫了义。大乘法门里面说到了义，常常用两句话来形容：无修而修，修而无修，这是了义；正而无正，无正而正，这是了义。但是这个经这两句话呢，很难懂。这是通说啊，将这个全经这二十五位菩萨所修的全都包括了啊，也就是这个说法呢，是涵盖了一切法门。假如我们单单指净土法门，那应该怎么个说法呢？啊，与这个意思相应呢，要地指净宗来说，生而无生，无生而生，这就是究竟了义了啊。所以我们净土古德有一个小册子《生无生论》。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啊。这两句话意思也很深，千万不能望文生义，那就坏啊。生决定生，去不去呢？真去，真去啊，不是不去啊。那个为什么说不去呢？西方世界是自性变现的，这个世界也是自性变现的，通通都是自性变现的，哪有来去呢？可是这个境界呀，必须到破了无明，见了真性，你才看得到啊。像我们这个凡夫啊，不但见不到，听这个话也听不懂啊。啊，所以还是决定生，还是决定去，这是免麻烦。这个没说错，啊，所以是直到净宗里面来说啊。第四个题是大方广妙莲华王，十方佛母陀罗尼咒。这个题是从妙，从经要上。建立经是精华，药是重要啊。这个妙啊，大乘经里头有一部妙法莲华经，过去智者大师就是讲这个经体啊，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经题，讲了90天呢，就寻谈妙啊。我们这部经之妙呢，不在法华经之下啊。你看呢，大方广妙莲华王，在法华经之下吗？不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下面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啊，这是最重要的，这讲修行方法。佛母，母是出生的意思，生佛了。十方一切诸佛 怎么成佛的，
这个重要。
第一个陀罗尼咒，完全靠这个法门成佛的。在本经通旨，就是一般在大乘上讲的这个佛摩陀罗尼咒啊，就是无慧楞严神咒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寺院丛林早课都要念楞严咒啊。为什么呢？就是设方佛母陀罗尼咒啊。但是我劝诸位同修不要念楞严咒啊。为什么呢？太麻烦了，太啰嗦了啊。那设方佛母陀罗尼咒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净宗的，净宗的陀罗尼咒啊，是咒中之咒啊，比楞严神咒高明太多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啊。如果是通途来说，我们是指楞严神咒。特别来讲，专指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佛号就是十方佛母陀罗尼咒，大势至菩萨啊，在经文上会读到啊，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从初发心到无上道，他修什么法门呢？就是一句佛号。我们真正明白了，这念佛了就死心塌地了啊，这个心就定了啊，念佛三昧就容易成就了。末后一个题，灌顶章句，诸菩萨万恨守楞严。这个题里面有因有果。灌顶章句是教学里面主要的课程，诸菩萨万恨，这是因，这是菩萨所修的因行。守楞严是大定，也是属于果啊。所以这个题里面有两句讲的是果啊，当中说的是因。观点，这是密宗里面的，印度这个密法吧，有五部啊，也就是说有五个派别。第一个呢是东方阿粗毗佛代表的，叫金刚部。第二呢是南方宝生佛代表的，叫灌顶。西方呢是阿弥陀佛所代表的，称为莲花部。北方是成就如来所代表的，叫戒魔部。中间呢是毗卢遮那如来代表的，叫如来部。那么这一部《大佛顶首楞严经》是从灌顶部里面选出来的啊，所以称为灌顶章句。 那么这是从教下里头的解释。实在讲，它还有更殊胜的意义。灌顶，我们在大经里面给诸位讲过，灌是设方如来慈悲加持，叫做观啊，观是慈悲加持。顶是所有一切法门里头至高无上的大法，这叫顶。这个观顶的意思合起来讲呢，就是佛以大慈悲加持你，将成佛的这个法门传授给你，这就叫做灌顶。上句非常明显的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这一章经文244个字，这就是真实灌顶的章句啊。所以通途讲呢，这个灌顶章句啊是指整部的楞严经啊，我们今天这个说法呢是楞严经的精华，是楞严经的中心，是灌顶章句当中至高无上的这个灌顶章句啊。这在显示这一章经文之不可思议诸菩萨万恨啊。那么这个诸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52通啊。这个52怎么说法呢？从初发心持信为啊，在网上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这50个位置啊，再往上等觉妙觉，这妙觉就成佛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菩萨讲得很清楚，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不需要借任何法门来帮助，就是这一个法门就行，决定成就。首楞严是大定之名，这是将这个世尊在本经里面所说的五个题目，简单跟诸位介绍出来。楞严经到中国来这段历史我在此地也把它省掉了啊，要说两个小时也说不完，说故事啊，故事挺好听的啊，但是楞严经注解上都有啊，这个大家可以做参考。这个翻译还非常之特殊，巴拉米蒂法师将这部经送到中国来啊，这不是我们中国高僧到印度去取经取得来啊。什么原因呢？这个印度人今天呢，佛法在印度衰了，公元11世纪之后回教徒征服了印度，印度就没有佛法了啊，印度佛法中断了总有1000多年。实在说呢，与他这个国家令法了有关系，这个令法得于持古王，印度的高僧到中国来，中国的高僧到印度去，这个印度这个国家的国王把楞严经啊列入禁书，禁止出口 其他的经可以传到世界，这部经不传，是他的国宝，不传。所以玄奘大师到印度去没有见到这部经啊，这个意境的中国许多高僧到印度看不到这部经。印度这些高僧到中国来所传来的经典里头没有楞严经，那是另法了啊！这个巴拉密帝非常了不起啊，他是偷渡把这个经呢偷渡到中国来啊，第一次偷渡呢被海关查到了啊，抓回去之后还要处分，还要受罪啊！第二次他又偷渡，结果又被抓到，吃了两次亏。第三次呢，他把这个经写成一个小卷，那不晓得他怎么写的，这很苦啊！把自己手背破开，把这个经卷藏在里面，等这个伤口啊长好。这样子出关呢，这个检查不到，查不出来了。用这种方法把楞严经送到中国来。那么到了中国之后，再动手术啊，把这个手背割开，经典拿出来，啊，再用东西把它洗干净。所以从这种精神，啊，为佛法能够牺牲自己，非常之难得。那么他是从水路在广州登陆啊，就在广州这个地方翻译，移出来之后他是佛教徒，佛教徒有勇气承担罪过。